尊敬的诸位长辈，诸位学长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们这个群书之要360今天呢要进入第三个单元呢，是贵德。之前两个单元呢，第一是君道，为君者，为领导者，他应该遵循的正道，遵循的德行，这第一个单元。那他是领导者呢，能遵循伦常道德了。他可以以身作则，上行下效。第二个是臣术，为人臣之本分，如何敬为臣之忠之道义，这第二个部分。而我们要在团体当中，以至于在国家民族当中，敬好我们的君臣关系，首先呢，我们要有德行。所谓德者本也，有德行呢，才能真正以德化人，做一个好的领导者。有德行啊，在团体当中，纵使是下属能够尽本分呢，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能够为团体、为领导分忧解劳。都要德，没有德行啊，办事让人家担忧、提心吊胆，最后是成事不足，就败事有余了。所以这个德我们在经典当中可以了解到它的重要性。比方《大学》里讲的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我们不重视德行重视钱财，重视学历知识这样的认知叫本末倒置。你看现在为人父母者对孩子，他是重视他的德行，还是重视他的才能跟学历呢？其实本末倒置的状况处处可见。别人什么情况我们姑且不论我们从我们自身开始。我们自己每一天花在提升自己的道德多少时间？可能我们冷静观察这个提升道德的时间还比不上呢胡思乱想的时间，那怎么会是贵德的呢？自身都无法重视德行呢，那怎么可能把这一份态度传递给孩子，传递给身边的有缘人呢？我们不要把烦恼传递给别人呢就不错了。所以从贵德来看呢，就是重视根本，不本末倒置。您看人生大事婚姻大事，找对象最重要的应该看什么？现在年轻人找对象第一个条件考虑什么？德是吧？标准答案标准答案只在考试卷上出现，现实状况还是看钱重，现在还更严重的呢，看色重色字头上一把刀重财色就轻道义了。 人都看眼前之小欲小利啊，而被欲啊所障碍，欲令自迷啊，利令自昏。这个利欲熏心啊，人生看不长远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人只顾满足现前的欲求啊，哪想到什么娶一个好太太可以旺三代？只顾眼前的利欲啊，哪想到后代子孙的生活？哪想到地球的存亡呢？哇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现代的人面对的问题啊！我们现在真的想不到子孙啊，都不清楚啊，人心再不改善呢，这个社会会乱到什么程度？子孙往后面对的是什么人群关系，什么社会状况，我们考虑过没有？我们的祖先发明文言文呢，沉传这些圣贤教诲啊，都是为了恩泽庇荫后代，结果我们这一代人呢，想到自己的享受啊，都不顾及子孙的安危了。所以这个利欲啊，真使人迷惑颠倒，连子孙都不爱了，你说这个人性啊，堕落的速度啊，有多快了？哦，好，所以没有抓到这个道德的本啊，最后就是追求欲望，追求享受啊，这整个是错误的思想观念的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坦白讲啊，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一代了。啊，我们再不复兴道德啊，后代也好啊，啊，整个地球的安危啊，就很难解决了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坦白讲呢，是五千年来最重要的一代哦，这人类的存亡啊，民族文化的存亡啊，就看我们这一代了。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读一些句子哦，感觉更强烈。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事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好，我们每天呢，有没有在透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啊，在复兴道德啊？这个叫身体力行啊，以身行道啊，不是口头上说而已了啊。我们的起心动念、一言一行啊，都要是复兴道德，从我自己做起，不是先去啊要求别人了。好，我们第三个单元这个贵德啊，别人重不重视德行啊，我们暂且不要去要求人啊，首先呢，从我们的心啊开始转起。这个贵啊，是尊重、崇敬、重视；德呢，是德行。我们看到有德之人呢，会不会非常尊崇，甚至于啊？效法他，学习他，所谓见人善即思齐，理论是这样啊。来，大家现在自己啊想一想，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最有德行那个人，来，你现在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出来？ 那你喜不喜欢找他？还是看到他呢，赶紧啊，从另外一条路走了？果仁者啊，人多畏啊，真正有仁德之人呢，有时候我们看呢，哎呀，待会又说我哪里不好了，真不好说，赶紧走人了。人家看到我们怕，那首先要检讨自己。是不是脸上没什么笑容？哦，当然人也不能嬉皮笑脸。哦，你刻意要笑给人家看，那便有点谄媚了啊。凡事都很自然。哦，这个威严呢，那不是装出来吓人的。威是道德之威，有德的人呢，他就有威仪。哎，像孔子啊，望之俨然。哦，望着夫子啊，他非常有威严啊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及之也温啊，你亲近他，跟他谈话呢，他很有仁慈之心啊，句句话呢都为你着想。哎，你跟他一谈话呢，觉得很舒服。所以这个是榜样啊，我们学儒学孔子，望之俨然，及之也温。好，不能望之很凶，及之也很严厉。哦，那就是我们的嗔恨心啊，傲慢心作祟了。哦，所以这个都不能自欺的啊，首先还是要关照自己的心念了。哎，我们抓不抓住啊亲近仁德之人的机会？这个亲近也不是向上的亲近哦，啊，每天靠得很近，啊，重实质啊，不重形式。哎，我们读了《论语》，读了《弟子规》，啊，这都是夫子的教诲啊。放在心上的有多少，这是真正的清净啊，真正的恭敬啊，依教奉行啊，是对至圣先师孔子啊真正的尊重。好啊，之前呢跟大家也问过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听师父教诲啊，哎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从师父的教诲当中啊，哎，可以了解到呢，啊，老人家一生的行持啊，而我们从老人家一生的行持跟他的教诲当中啊，我们真正去效法的有多少？真正去落实的有多少？这个才是实质的尊重啊，实质的珍惜老人家的法缘呢。哎，假如我们真的冷静下来想，一句也没做，一个行持也没有效法，那这个是消遣老人家的教诲了。啊，讲的好听一点呢，是落点印象啊；讲的不好听一点呢，便玩弄老人家的教诲了。哦，那这一生呢，就不可能有大的成就了。哦，好，所以都得啊，实质的来关照哦，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啊，勘验自己的真实状况，这样才能不自欺欺人呢。哦，不然常常遇到人还拍着胸脯啊。哎呀，我都听了10年了，啊， 其实等着下一句就是人家哇好了不起哦。其实讲那一句话的时候啊，八风已经动了，就希望人家肯定赞叹了，这个就是明文利养心了。所以老人家提醒我们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。修身呢、要从根本修，从起心动念处求。这个念头是跟觉正境相应，还是跟贪嗔痴相应，自己不能不了，不关照清楚啊。好。所以这个贵德啊，含义深远。我们有没有时时把道德摆在第一位？我们每天忙着什么？忙着带不走的东西啊，那就没有智慧了。什么带得走？智慧带得走，道德带得走，灵性的提升带得走。就真正有智慧的人呢、用功都在呀、带得走的道德智慧，生生世世受用啊，而不是贪着世间的这些物质享受啊、然后最后呢，灵性啊，道德一直往下降了、所以我们之前呢、常常提到啊，《论语》当中啊，夫子很重要的教诲，叫不知命。无以为君子，我们这一生啊，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？最重要啊，贵啊，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的对自己使命是成就自己的性德，这是知命啦，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。这一句啊，所有重要的经典呢、开头就讲啊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明德就是我们本有的性德啊。明明德就是把本有的明德恢复啊，去掉这些欲望习气，恢复我们的明德，恢复我们的本善啊。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恢复本善呢、就是贵德了。狗不叫性乃迁呢、很清楚啊，提升道德就要从格物，就要从去习气开始了。所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您看哦，在这一段话当中啊，很清楚表达了人生的目标是什么，开发自己的明德啊，进而呢让天下的人呢都恢复明德啊，您看这样的胸怀有多大，这学习的立定高远的目标了。止于至善呢、自己恢复明德了，也让一切的人，我们尽己所能恢复他们的明德。您看所有的经典讲的都是相应的，不管是《论语》《三字经》《大学》甚至《中庸》，天命之谓性啊，这个天是自然，恢复我们每一个人自然本有的本性，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。你有恢复明德了，才能去利益人啊，才能亲民啊，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好，所以大学里立定了目标了，而且啊，这整个经文当中又告诉我们，要恢复明德啊，要从根本下手。哦，你看，平天下的本在治国，治国的本在齐家，齐家的本在修身，修身的本在诚意振兴，最后归到格物，革除习气物欲。所以我们在领受每一个道理啊，都能从物本去体会，这样我们在领会道理啊，就不是在表面当中、表象当中，或者只是记住这一句文字而已了，那是知识，那不是智慧了。智慧是体会的根本，体会的深刻，体会的非常的细腻，用心体会，这个才是智慧。不是用脑子记起来啊，自己没有任何受用，也不可能去利益别人。好，好，所以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那我们看德行的本在哪里？一个人道德的本在哪？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啊。所以孝又是道德的本。好，那我们想怎么样才能让每一个人有孝悌的根本呢？啊，比方从我们自身来讲，我们孝悌的根基牢不牢？哎，怎么看我们牢不牢？跟经典对照对照啊，我们看《礼记》里面讲孝子，每讲话呢必想到父母。我讲的话符不符合道德？不符合道德啊，甚至于讲话带着情绪，最后人家呢又把情绪啊回给我，我们恶言对人呢，人家也恶言对我。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啊。我们讲不道德的话，最后惹来羞辱，那也是让父母担忧啊，甚至是让父母丢脸了。德有伤，贻清羞。我们今天常常会讲情绪的话，其实孝根差远了。甚至于小巷子都不走，只要有任何危险的，绝对不会去做。包含啊，在古代啊还没有船只的时候啊，绝对不徒手啊过河，因为它有危险性。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啊。我们今天知道哪个东西对身体不好，还拼命吃。在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东西的时候啊，请问父母在哪里？什么是第一位？欲望第一位啊，重利欲啊，就轻道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提升道德这么难？因为孝悌的根啊，很不足了。 人贵自知啊，不自欺啊，从难的地方下手啊，身有伤贻亲忧，所以对自己有伤害的东西不吃，再来对自己有伤害的念头不起，每天钻牛角尖呢，都想那些痛苦的事、烦恼的事，想的耗费身体能量，哦，这个也是不孝啊。哦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一生这样修道啊，觉得难度挺高的了啊，因为我们是补习教育啊。我们是长大的时候才知道道德重要啊！啊，我曾经跟一个长辈在谈话的时候啊，他说到呢，现在教育啊很多元，很多东西都有，哦，好多都学了，什么都不缺啊，就缺一个东西，啊，缺德，就把德给忽略了，什么都教，德不重视。所以这一位长辈说啊，我们现在教育叫缺德教育了。你看古人啊，很有涵养啊，他骂人哦都很含蓄啊，真缺德啊，一个脏字都没有骂，就骂缺德。以前的人很有羞耻心啊，光听到这两个字啊，就不敢做坏事啦。哦，我们现在骂缺德啊，没用了。我说缺德要你管，我就喜欢这样。啊，耻之于人大矣啊，以其德之为圣贤，失之为禽兽啦。哦，你看以前批评人呢，现在误解了，以前骂人叫旺巴，现在人把他误解了叫王八蛋啊，那个意思不是这样的，叫旺巴，你把巴德给忘了。我这以前人提醒人呢的错误啊，真有含蓄的修养啊，真有呢《诗经》啊，言语的涵养，关宽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这一段话提醒什么？人假如重色不重德啊，连畜生都不如啊。听得懂的就听懂了，听不懂的，不要跟他结怨了，讲不听就算了，不然待会的拳头相向啊，何苦来哉了？就不要攀缘了，听得懂一暗示就听得懂了。所以师长曾经说过，20岁以下呢可以讲，20岁到40岁啊，只能用暗示的，成人要用暗示的。40岁以上啊，就不要直接讲了，暗示啊，听得懂就听懂，听不懂啊，随缘了。我今年38岁啊，大家还可以给我直接讲暗示啊，所以人要常保赤子之心。年龄要年年18，人家才好劝我们。这个关雎啊，里面讲到的这个雎鸠啊，这个鸟类啊，一生呢，不换伴侣，它忠诚啊，信义啊，鸟都能做到了。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啊。 所以冷静啊，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假如再不把道德传下去啊，我们呢、是不孝的子孙呐、对祖先来讲，我们也是不孝的父母啊，对后代来讲了。好，所以从知恢复自己的性德，到知啊，对整个家庭、整个家族、整个民族，我们的使命也是恢复伦理道德，贵德啊！哦，你今天要振兴家道啊，你找对象的时候就要贵德啊！啊，有德才有人呐、所以你要找好的对象啊，更重要的你要用德行去感召啊。真的，你有德了，感召的另一半呢、感召的后代都是有德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您看现在人呢、面对事情的时候都不从根本下手，花一大堆时间在那里找对象，找到的都是不错的，结果人家根本就看不上我们，这个就本末倒置吗？你要用德去感呢、你挑人家，人家也挑你呀、每天就忙着这些枝末的事情，最后根本没顾上了，娶不到好的太太，生的也是不好的子孙，还在那里埋怨。好。对家族、对民族要贵德，甚至于对世界，有道德，人心一转，这个世界的劫难就可以转了。我们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化解地球的灾难。我们看到这个贵德啊，想到10月13号啊，马六甲汉学院动土啊，我们感佩我们马来西亚首相啊，纳吉先生呢、他重视伦理道德啊，重视中华民族的汉学呀、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学要在马来西亚复兴啊，没有真主的保佑，是吧？你看人家真主是真正胸怀苍生啊，哪个民族文化能利益众生？真主全力护佑啊，包含整个国家的政府的支持，我们才能够去大力的弘扬啊，所以国家恩不能忘啊。纳吉首相有见识啊，举到了600年前甲州王朝，马六甲苏丹王朝，接触了当时候明朝郑和的船队，还讲得很清楚啊，317艘船舰啊，28000人啊，这么强大的力量，没有占领世界的一寸一毫的土地跟财富，反而送来了礼物，送来了道德，送来了谋生的能力。所以首相讲啊，中华民族中国人的道德观、价值观，可以利益马来西亚，也可以利益世界哦。所以国治而后天下平哦。所以扭转世界的劫难呢，得有一个国家当榜样啊。 这个国家一当榜样，全世界效法，因为全世界都想过着安定幸福的人生啊，现在苦没有方法，越来越乱啊。你看英国暴动啊，暴动的人是谁？真的反省起来啊，令人担忧啊，暴动的是青少年啊，是自己的后代啊。哇，全世界的民族要觉醒啊。英国人啊，忽略了30多年前的大智者啊，汤恩比先生说的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啊，要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而整个中华文化最重视的家道的沉传啊，治要莫如教子啊，你忽略了下一代的教育啊，你现在那些文明有什么用？最后造成这个结果啊。而青少年犯罪率，全世界的犯罪率节节攀升。人无远虑啊，必有近忧啊。哦，所以看到贵德二字啊，这个确实让我们很感慨啊，忽略道德啊太久了。而眼看民族跟世界的状况啊，我们身为中华儿女啊，我们吸收了可以化解世界灾难的这些方法智慧，那我们是责无旁贷咯。所以我们说啊，现在的中华儿女啊，处在这个大时代啊，在读经典啊，那个深刻啊，那个感应啊更强。孟子讲的，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呀？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呢，最精辟的一套书啊，群书治要汇集的最好啊。可是全世界现在的国际语言是英文啊，所以得用英文讲中华文化的修齐治平学问呢。啊，所以哪一个地区的华人要赶紧承担起来。哎，你们怎么没有讲话？啊，我讲了老半天，你们都没听懂吗？哦，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呢，有传统文化的承传，又会英文，啊，你们都拥有这些能力哦。假如没有为世界劫难而付出啊，这叫暴殄天物哦。叫见死不救哦，见义不能永为哦，哦，那就有罪过了哦。啊，这个不是我讲的，全是经典讲的，你们别怪我哦，直下承担哦。昨天师长老人家还在讲啊，啊，用英文啊，把群书这样红传出去啊。现在群书之要360啊，年底啊，这个英文360句就翻完了。正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啊，还得用英文去宣讲啊，还不是一代人讲。这个中华文化复兴起来，没有3-5代人没办法啊，所以你们的孩子一个都跑不掉。啊，你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了还不去承担。 情何以堪啊，怎么可以看到这个世间的人堕落，看到这个世界危难，袖手旁观，这叫麻木不仁啊，是吧？我今天讲的都是实话，有点不好听，可是也是真的，确实是这样了。这个时代我们的慈悲心还换不醒啊，真的我们太麻木了。要把良知找回来啊，要把这份使命感呢提起来了。好，说到这个贵德啊，全世界最重视道德的民族啊，中华民族啊，你看我们的经典开头都是重道德啊，老子是《道德经》啊，《大学》一开始就是明明德啊，啊，《三字经》开始就是人之初，性本善啊，我们是伦理道德起家。以后人家问你，你们中华民族是什么起家的？伦理道德起家。有些民族啊是海盗起家的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。而四大古文明啊，只剩中华民族啊，不是偶然的，就是因为贵德啊。其他民族的文化很好，他后代子孙不珍惜道德，劫难就出现了，文化就传不下去了。这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我们要感谢祖先啊。好，而我们整个几千年的文化，事实上呢，我们的道德啊一直在下降哦。最明显的这五十年，哦，我们看我们上一代啊，甚至爷爷奶奶辈啊，很厚道，很孝顺。哎，三五十年到我们这一代啊，很自私啊，所以文化的道德不承传呢，那个堕落的速度啊，很惊人。那已经到了谷底了，不能再下去了。所以三皇以道治天下，无为而治。接着呢，五帝啊，以德治天下，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仁者爱人呢，推己及人。到了三王、夏商周这些圣王，以仁治天下。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。哎，你们要配合一下呢。虽然这是我们去年一起学习的《礼运大同篇》，是吧？是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，皆有所养，都是关怀这些最疾苦的人。这三王以仁治天下，道德仁义礼啊，你看这个道德标准啊，一直在往下降。失仁而后义，周朝后来啊，进入春秋战国了五百年，这个时候啊，仁慈之心呢、比较缺乏了，但是啊，还讲义。你看春秋时候啊，出兵打仗啊，叫正义之师啊，你要符合道义才能出兵啊。哎，也重视道义 恩义情义啊，报恩啊，哪怕牺牲生命啊，在所不惜啊。失义而后礼，周朝结束之后啊，秦国统一天下，用武力啊，相当多的杀戮啊，光是秦国跟赵国打仗啊，最后赵国士兵投降啊，这个齐国很残忍啊，坑杀400,000军队。哦，所以有人去了以前啊，这个坑杀赵国400,000大军的地方啊，都还觉得阴魂不散啊，你就看那个杀业有多重啊。所以齐国啊，跟天德不相应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啊，他杀戮太严重，15年就亡国了，相当短的一个朝代了。接着呢，汉朝领导天下，汉朝呢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以礼治天下。论语里讲，不学礼无以立啊，重视礼教礼治啊，礼教啊让人守规矩啊，防微杜渐，这个是道德的底线啊。所以礼者乱之始也啊。为什么是乱之始？他已经到了道德的底线，假如还守不住了，动乱就来了。民国以后啊，忽略了治理作乐，忽略了礼教啊，人呢，怎么为人子，怎么为人兄，怎么为人弟都不懂了，所以伦常大乱啊，礼教都没了。所以我们得从谷底啊，再把礼教复兴啊，把道德仁义啊，从我们自身啊做起，复兴起来。哦，道德经当中啊，有一段话非常好啊。所以这个道德啊，修之于身呢，其德乃真呢。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啊。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。修之于邦，这个邦就是国家了，其德乃丰。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博。用道德啊来修养自己的身心，其德乃真啊，这个是恢复真心啊，恢复性德啊。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建立在修身啊，治天子以至于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为本。所以师长有一段话呢，强调说孝悌忠信呢，从我心做起啊，礼义廉耻啊，从我身做起，仁爱和平啊，从我行做起， 我们整个真心流露啊，一言一行起心动念都跟道德性德相应，那真的是其德乃真啊。其实圣贤人呢、都是恢复性德的人，性德是我们自然本有的啊。孔子说到呢，随心所欲不逾矩啊，这就恢复性德了。哦，好，这个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啊。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，而且呢，你这个家道、家规、家业、家学啊，可以承传下去。再把这个德行爱心啊推演到邻里乡党，那叫教化一方啊。你这一方百姓都遵从道德，那整个国家其他地区啊就来效法了。其实我们听到这一段呢、假如觉得呢整个身心充满能量，那是有志气的人，那是有承担的人。假如我们在听这一段的时候呢，快要睡着了，提不起劲来，那是很没有责任心的状态。真的，听什么东西你能够非常专注啊，非常提得起劲，那是跟你的心相应啊。假如提的这一些道德、这些使命，你完全提不起劲来，都快睡着了。我们的私心私欲太重了，我们还挂一个学习中华文化的这个假牌子啊。这叫自知不自欺啊。所以任何状况啊，得要看得到自己的状态。师父在10月10号，孙中山先生啊，辛亥革命满100周年，讲了一个专题啊，叫认识传统教育。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视道德啊，如何透过传统教育成就自身跟后代的道德啊，讲得非常精彩啊，精辟啊，2个小时。有听过的举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文字稿啊发给大家，那你也可以上网去看，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耳朵很敏锐，所以多听经啊，领受的会比较深，当然了，你假如看书的时候呢，心里也在听啊，也行，你看眼睛。看得到这面墙啊，看不到墙外是什么了。可是隔墙还有耳啊，所以这个耳朵的功能特别强啊，是吧？你看你眼睛能看前面啊，看不到后面啊，可是耳听八方啊，哪里的声音你都听得到啊，后面讲话你也听得到啊，耳朵的功能蛮大的。师父2个小时精辟的开示啊，那是一辈子啊积累的学问道德啊，我们肯自诚恭敬去领受了，得大利益啊，少走很多弯路啊。所以为什么说能亲人无限好 啊，为什么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啊？福在受谏，一个人最大的福是什么？接受劝谏啊，谁劝？接受父母的劝啊，接受师长的劝，接受圣人的劝，接受祖先的劝啊。这样的人他的道德学问不用走弯路啊，走直径啊。所以我们看古人啊，很有道德啊，成就学问的有的二三十岁就成就了啊。在唐朝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六祖慧能大师二十四岁啊就见性了，恢复本性了。讲到这里啊，我浑身冒冷汗呢。二十四岁我还在造孽啊，差这么多啊！您看他自成恭敬，听五祖弘忍大师听他的老师讲课啊，听多久？半部《金刚经》，就老师半夜去找他呢，天还没亮就开悟了。啊，自成恭敬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。啊，师长加了几句，百分沉静则百分得百分利益啊，千分沉静得千分利益啊，万分沉静，哦，我看你们额头都亮起来了。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处于万分沉静的状态，马上身心就不一样了。师长能讲出这样的体会啊，那是他老人家的真实境界啊。老人家年轻二十六岁赶来当时台湾三位最有道德学问的老师，这个我二十几岁赶来的都是酒肉朋友，那差距有多大？你看蹉跎了多少光阴？方东美老师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师、李炳南老师、张家大师的，没有这些圣哲人，台湾的中华文化可能都传不下去啊。可是为什么老人家都能感得这样的名士？天底下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，都是感召的，自成感通啊！啊，所以诸位学长们，这个自成心啊，当下提起来，说不定你今天晚上就梦到孔子，有没有可能？哇，你们的回应呢，代表没有可能。啊，信心清净啊，则生实相啊，你信心不够啊，怎么感召呢？孔子至诚的心啊，就是要承传中华民族的道统啊。老天，你假如慈悲啊，不让我们中华民族的道统断送掉，那任何人绝对伤不了我，因为我就是要来尽这份使命的。孔子在任何危难当中啊，不怕死啊，因为他这一生是来承传道统的，死不了。夫子至诚的心啊，喝汤的时候看到尧帝啊，在墙上看到大禹啊，做梦的时候梦到周公啊，来给他教诲啊。好，所以师长啊，这一段教诲啊，认识传统教育，希望大家好好学。 你这真能明白啊，我们的民族确实贵德啊，确实啊爱护后代子孙啊。哦，所以这一段话也是老子的教诲啊。儒道是这些创教的圣哲人啊，老子、孔子、释迦牟尼佛，那都是仁慈、慈悲啊，博爱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这些圣王做到了。修之于乡，文王百里而王天下，汤七十里王天下，那七十里跟百里啊，差不多是现在一个县而已啊。他在自己这一个地区落实道德，结果整个国家以他为王啊，效法他，学习他，叫王天下了。所以其德乃长啊，不断增长，拓展开来了，最后利益整个国家。啊，其德乃丰啊，哦，哎，成就自己啊，成就国家民主。哦，最后还能够利益到天下，成为天下的共主。唐朝的唐太宗先生做到了。其德乃博啊，乃普啊。当时候日本、韩国、越南，甚至于整个欧亚地区，都行了几千里啊，到大唐取经啊。你看这样的人生多大的意义啊，利益天下。甚至于清朝时候重视中华文化，满洲人啊，女真人啊，重视中华文化，当时候的文化经济啊，也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啊。康乾盛世100多年了，那女真人呢，重视中华文化，能达到这样的盛世，我们的文化至宝啊。哦，好。我们进入这个贵德啊，整理了十几个纲目，这个纲目呢，第一个啊是上道啊，第十一个啊是有恒啊，这十一个德目，我们首先呢来看上道啊，这个上智啊，崇尚、尊崇、重视啊道德啊，当然这个道智啊，它含义啊就非常的宽广。这个道是广大的，哦，你看《道德经》啊，一开头，道可道，非常道啊。这个道啊，实在很难用言语啊来说了，因为它无所不包啊，无所不含。你一落文字的，它就有局限了。哦，而这个道啊。啊，在不同的经典当中啊，它所代表的含义啊，也有它的差异啊，它所诠释的重点不同。哦，我们呢来看第一句啊，是从《中庸》截取出来的，在第二册啊169页。倒数第四行，这个中庸都是谈呢，恢复本性啊，恢复道德的。开篇讲到的，天命之谓信， 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我们看第一句，天命之谓性。这个天呢，是指天然自然。我们一讲到性呢，很熟悉的本性、性德，代表这个性是什么？本有的。代表这个德是什么？自性自然流露的，所以叫性德。哦，所以中国的文字啊，是智慧的符号啊。哦，都把义理啊含摄在这个文字里面。哦，所以经典里面呢，每一个字啊不可以等闲视之啊，每一个词啊都要用心体会。比方你看中都跟什么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词呢？中正，你不正你就不中了。中信，你不信啊，你已经有妻了，你的心不中了。忠诚，不称臣呢就失忠了。包含这个忠字怎么写啊？上面一个中间的忠，下面一个心，心不保持在中道，一有偏失偏邪就不忠了。哦，所以要珍惜中华的文字啊。哦，所以天命之谓性啊，就彰显了人人自然天然本具的性德。每个人都本有的叫性。可是问题啊，这个本性啊，它不是东西，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哦，可是啊，它的作用很大，在哲学当中说啊，叫万物啊，宇宙万有的本体啊，就是指性，人本有的本性啊。他能现一切相，可是他又不是哪个相，在儒家的这个注解当中啊，就有讲到了，比方金木水火土，这个是物质了。而正玄的注解当中啊，讲到呢，木神则人，火神则理，精神则意。这金木水火土啊，我们从这个句子当中看到呢，这个神是精神，这个精神呢，它这个物质本身呢，它含摄精神在里面，哦，所以这个木啊，它是从这个人的这个德啊变现出来了。 所以儒家这些大儒啊讲这些话呢是在几千年前了，我们现在人听了说精神能变出物质，你相不相信啊？可是这几千年前就讲了，但是现在的科学啊也已经证实这个道理了。哦，哇，今天讲道德也要讲科学啊，因为现在的人呢重视科学啊，你讲了老半天呢，他说你拿证据来，没有科学证明了不相信那是迷信，现在都得有证据才行啊。哦，就像你要让他相信道德啊，你得自己当榜样给他看，你得有一个实验点给他看，他才相信了。爱因斯坦大家都佩服啊，爱因斯坦的老师啊叫普朗克，他一生啊有一个重要的研究啊，就是研究物质，结果呢他研究物质啊越来越深入之后啊发现了一个事实，就是根本没有物质的存在。物质是什么呢？是意念，意念是精神啊，就意念累积的幻象。所以所有看到的物质啊都是意念累积的幻象，是意念变现出来的。好，讲这个啊，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有点转不过弯来了啊？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，你有没有做梦的经验？做梦的时候有没有山川大地？哦，有没有？你们做梦有没有梦过去爬山？有看到山吧？好，你梦里面所有的境界从哪里来的？心变的。好，以此类推，请问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哪里来的？跟做梦一样吗？自己的心现是变的吗？诸位学长，我们还在做梦呢，大梦还没醒呢，一醒就开悟了。我们都生活在幻象当中啊，知道是幻象还好，不知道哦，苦苦追求、贪恋、占有、控制，这个精神就越来越沉沦了。哦，这个道理啊，儒道释的经典啊都在彰显了，啊，尤其佛家讲的透彻。为什么？每一个这个诸子百家呢，术业有专攻啊，闻道有先后啊，啊，他深入的领域啊有差异。儒家治世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儒家谈得多；道家养生啊，道家的强项啊，那《黄帝内经》啊，啊《黄老之术》啊，养生讲得好，包含因果报应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呢，这讲得好；佛家治心呢，讲这个心性啊，讲这个宇宙万有的根本在哪里啊，讲得透彻。哦，所以叫开智慧啊，楞严经啊，啊，这佛门呢，修学的重点呢，见性开智慧啊。所以这些科学家假如能看佛经啊，完了不得了， 这几百年的科学家挺可怜的，他研究的方向错了，这个普兰克是扭转乾坤了，不然人这越研究越迷糊了，越到枝末上去了。这研究为什么方向错了呢？把物质跟精神分开了，他越分呢就越错了。所以近代都在那里，要不就是一直研究物质，要不就是一直觉得就是这个心理学，其实心物啊是一不是二啊。所以近代物理学家呢，他们就研究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是不可分的了，他看到这一点了。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啊，日本江本胜博士水实验，精神改变物质，是吧？你们的表情啊好像还不是很相信，为什么没有很相信呢？因为没做实验。信解行证，你相信理解了，你自己要做啊，最后你证实了，你就很相信了。台湾了解这个例子之后啊，有些老师呢拿苹果去做实验，拿白米饭做实验，哇，效果很好。对那个苹果啊讲不好的话呢，那苹果烂得很快。对那个苹果讲赞美的话，感恩的话呢，不会坏啊，还香香的。结果那个坏掉的苹果也没人敢吃，因为这吃下去可能所有骂的话一起吞下去了。自己做了不怀疑啊，万物都有灵性啊，都能沟通啊，有做过实验的人就相信了。真的呢，有一块地方种菜啊，然后请这些虫来吃啊，恭恭敬敬请他们吃，感应啊，其他地方手下留情啊，可以商量的。这是证明万物都有灵性。可是在万物之灵当中啊，人特别，为什么？他能接受教育，其他的动物啊，他能接受训练，可是呢，你叫他看经典哦，学伦理道德啊，比较困难，因为他有障碍，比较重。你看人可贵在这里哦，可以接受教育之后啊，成就道德，恢复本性，最后可以有天地之德啊，去爱护万物。后面这个句子啊，都在强调啊，这些古圣先王啊，恩泽百姓啊，恩泽万物啊。所以近代这些研究近代物理学的科学家很可贵啊，他们呢的这些理论呢，可以把现在的人类唤醒啊。你看现在天灾这么多，山崩地裂，这是物质啊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上书告诉我们呢，做善降之百祥，做不善降之百殃，人心感召的，精神感召的，讲完了。可是我们不听老祖宗的话，科学家讲的才信啊。哇，你看意念累积的幻象，那你要改变整个物质世界，当然要从人心的思想下手啊，完全找到根本了。研究近代物理学很知名的一位科学家布莱登先生， 很受到世界的尊崇，他研究的非常好。他说只要人能够改邪归正，能够啊弃恶扬善，端正心念，只要能做到这几点啊，不只可以化解这个灾难啊，还能把世界带到更好的境界。因为物质是精神相续的幻的象啊。所以以前研究啊物质啊，都着了那个物质相啊，不知道物质从哪里来的，所以这个叫着相，叫执着啊。君子务本啊，你要找到根本啊，才能化解问题啊。好，大家去体会一下，我们待会再继续来分析啊。大家体会一下，有没有朝闻道，夕死可矣啊？坦白讲，你闻到了，你就不怕死了啦。为什么？假象。好，我们待会啊，再一起来啊探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